所以显然这个种子性不是自类藏的嘛，对不对？它不是一个我有了种子性之后，这个种子性就藏住在那里不动了，不是的。好，这里呢是要遮什么？遮外道直自然因。什么叫自然因？自然因就是藏住了，不带因缘，它自性常有，它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一直都是那样子。啊，不带中缘，恒顿生果，自然因就是这样，它不用缘呢，它自己常有啊，对不对？它一直可以保持它那个果的不共特性在那边藏相续，不也不能讲藏相续，藏住着。如果要说有一个法常住性，那就是自然因。佛法其实是不赞同自然因的。好，这是他要遮的第一个。他要遮的第二个，或遮于不，圆恒非无。好，前者呢，自然因是在种子性上常住。那有人说，那种子性不常，圆性是常，对不对？圆性，所以自然因旁边请注明一下啊，此之外道之直自然因，自然因就是自性是常，就是种子性是常，外缘不常。因为外缘不常，得等到外缘跟这个自性的常因呢、合合了，才能够生果。这是某一类的外道的说法，佛法不同意。佛法不同意这个种子性是自然常住的，不同意。那缘化外的结果就是那个原性啊，你说它是非常也是不对的。好，这个话暂不说。第二个，或遮于不，圆恒非无。非无就是有啊，就是圆恒常住，那个原性是常住的。比如说像现在科学的大爆炸理论，哎呀，我们这个以太啊，或者是生命的介质啊，是这个是常住的，它就是和善。那这些原性的和善，偶尔就会变成某个星体，这星体就会突然发生生命，是有原性建立生命，建立生命的相续，建立整个宇宙的相续现象。这种说法，佛法也是不同意的。弦所带的缘，非恒有心，这就是佛法唯识家要说明的事情。所谓的自种之性，它要带的缘，非恒有心。并不是缘的常住性。如果缘常住，自性纵使有，它也不生嘛，对不对？自性无，缘常住，它如果有缘决定生，它应该也要常自生，问题也不可能。所以呢，此则前面的自然因就是要跟你讲自性不生，种子性不生，不自生的。后面跟你讲恒缘恒非无，这种缘的常住性也不对。跟你讲带众缘的意思，并不是有没有缘，有那个缘，那个缘是常住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就跟你讲，因本身是因缘法性熏现的结果，缘本身也是因缘法性相续辗转生灭的结果。因是生灭，缘也是生灭，各个无自性。你怎么可以讲哪一个性是常？种子性是常，缘是常，都不可说。所以他说，显什么？真正要说明的道理就是，虽然讲带众缘，缘不是在那里，因为它还没有到，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有个缘，在空间上它很远，等到它旅行到我这边来了，碰撞了，不是这个意思。故种与果啊，种就是种子性了。跟缘和合所生的果啊，非恒顿生，种就是因啊，跟果啊，不是无因无缘突然发生的，这是带众缘独独要显现的事情。因就是种，果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缘，缘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业，就是我们讲业缘。到了后面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因主要是讲什么？阿赖耶识所藏的名言种子性，那个是细论的因。缘主要谈什么？业缘，善恶的业缘。我们所做的善恶的业缘，才是我们这边带众缘的缘性。 原性不是说有一个物质它在那边等待跟自心因种子合合生出果法，不要这样的想象，这样想象其实完全都不是因缘果建立的那个道理。这就是代众缘的意思。说经常讲啊，缘起或缘生那个缘啊，是指一个生命显出某一种太阳的条件。哦，所以我比较爱讲的并不是说屋瓦梁船构成房屋那种聚集假，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一种空性的说法。真的说法我比较爱讲的比较高级一点的说法是水的三态，因为温度的条件不同，所以它显出有地大的性，有水大的性，有风啊气空气这样的法性。中间呢有些时候它燃点到了，它会显现出火的增盛性。所以地水火风色的四大法性其实是随着这样子的一个外在存有的条件不断的相续分位的改变而显现不同的太阳。性不长，相也不长，因为性跟相各个不常住，所以说无自性也无自相，没有决定常住的自性，没有决定常住的自相。这里所谈到的没有都是约有为法相说的。所以因跟果如果没有业缘，没有善染的业缘，于中做介子做中介的话，提供他生命相续的有利条件跟违逆的条件的话，他不可能森罗万象种种显现，不可能的。好，这是代众缘非常重要的观点，非常重要的观点。好，那么怕你又太偏重了缘性，以为缘能够决定它生出的果的特性，又不对。这样的话就有一因啊，就会建立一个观念，一因那加不同的缘它就会生出不同的果。于是当时就有个部派，就一因随着缘建立一切的果。那后来有人把这种理论呢引到真如生万法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其实内部派内外道的说法其实也都是不对的。真如其实是个道理性，理跟事是不相违，而不是这个道理生出一切的事相的万法，不能这样说。是因为道理本身它不做妨碍，所以事相的显现各个事事无碍。你中间去建立一个生的观念就是外道的说法，而引自果就跟你讲都是各类，都是各引其类，不是异类会相生，色法会突然生出心法，心法也不小心转变成色法，就是这样子异类相生，这个不对。所以他建立了一个引自果的观念。何为引自果呢？位于别别色心等果。我们白法里面呢有几法啦，有五位白法，对不对？哪五位？我顺便给各位复习一下，主要先分成两类，有为跟无为。有为94法，无为6法。有为呢又分为什么？心法8，对不对？心所法多少？56。色法多少？11。心不相应心法多少？24。加上无为法的6，对不对？这个概念要有啊。各类各类的种子都是各类的自种子引生的果，这引生的果是引果跟生果两个意思，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我们说因跟果的关系有引的关系有生的关系，引是远因，它建立的可能性可是没有生果，生就是因为那个因的出现果就显现，果就同时的显现，那个令果性同时显现的那个因叫生因。建立了这个因果升起现行的那个可能性，那个远因我们叫做引因。那么因跟果的关系建立在引因跟生因的关系上，而如果没有了引因是不可能突然无中生有生出一个声音来的。所以引自果是谈这个东西，从无始劫来，对不对？本有心熏， 种种的同时以及意识的因果辗转相续，建立起引致果的一个观念。好，这边就看看它的定义。引致果是怎么说明呢？位于别别色心等果，等就等，等取什么？等取心所啦，不相应啦，色法啦，无为啦，等这一切东西啦，这些东西各个引生。什么叫引生？心王的各自种子引生自己的果，对不对？心所法也一样，不要说心所法是心王生的，心所法有心所法自己的种子，心王有心王的种子，心王种子跟他相应的心所法的种子俱生俱灭，和和相应。唯识是这样在谈的，不是一因生一切果，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这种说法也就是说，自信你不需要立嘛，因为他的自信最后生的果是由谁决定？是由缘决定的。那缘生就立自信，这个不对，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样子，白法的各个法都是自类各个引生，这样才建立种子的因缘性。好，这个是这种定义是为了要遮什么？你看哈，每一个法相法性道理的建立，都是为了要去解决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你一开始就明白一切法无生空无自性的唯识的道理，或者是这个佛陀一直以来讲的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去有这么多的错误的不正见。没有这错误的不正见，我也不需要建立种子六义，我也不需要建立缘起甚深观察的师门，对不对？一切法我就不必说，一切法为什么要说？有因有缘故说。什么是它的因缘？说的一直性就是这些不正见，因为不正见错误取向分别的结果。所以请注意，请注意要看到论点当中的遮义。遮义是建立法相闲聊法性非常重要的论理依据，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不需要去立这个东西。你要把握那个意趣，入那个秘密。什么秘密？一切法无生。你要入这个秘密，那用无生的正见去如实正观一切法，在生灭法相当中去明明白白知道什么是不生不灭的法性。你要明白这个东西啊，不要在那边自己立一堆的见，然后起种种的戏论。这个问题，引致果的问题，就是跟你讲，所有的法都是自类种子引生的，不可能是一类的种子，随着不同的缘性生一切的万法，这是当时的外道的说法，只为因呢生一切果。不管你用无明因生一切法，或者是这个真如因生一切法，乃至于空性因生一切法，都不对，都不对。此一遮也。第二，或遮于不，执色心等互为因缘，色生心，心生色，不对。然后心王生心所，心所生无为。这种就是乱七八糟讲了，就乱七八糟讲了。无自性并不破坏这样的因果，无自性并不是跟你讲色可以生心，心可以生无为。绝对不能破坏这样的因果的，这是胡说八道的说法。所以这两个所遮，所以到这里呢，引致果也讲完了，这边应该画斜线了。那么最后呢，总结为本事中功能差别，俱失六义，成种非余。这句话很重要哦。本事是谁？阿赖耶识，都是阿赖耶识的功能差别，俱失六义。怎么六义？从刹那灭到引致果这六义，这六义都在哪里建立的？都在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念上，从不同角度去论述种子生灭相的真实义，对不对？因为种子只能设藏在哪里？只能设藏在阿赖耶识啊，它不可能设藏在色法里面呢、啊，它不可能设藏在非阿赖耶识其他的心法里面跟心所法里面，不会吧？ 对不对？白法当中唯有阿赖耶识可以摄藏一切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阿赖耶识之外的任何一法摄受一切种，是不是呢？所以这种子六义在哪里显现？在阿赖耶识缘起一切法，在种身现自类相生现熏种三法辗转相续的过去未来现在的相续分位上显现阿赖耶识缘起一切五蕴行为因果辗转相续的生命现象。其实是这样而已，不是有说跟你说有六款的经济哦，第一类的种子是刹那灭的、哦、第二类的种子是这样啊，最第六类的种子叫隐智果，不是这样。阿赖耶识缘起，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阿赖耶识也是这三法，对不对？建立摄一切法的因果性为自相的那个东西嘛，对不对？具摄三相，说一个名称为阿赖耶识，所以那个三相就是什么？三相就是这三件事情嘛，就是种子熏习这三个生命现象，由这三法的辗转相续说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再讲清楚一点，就是种子熏习义，用这六义来去说明它的生灭现象，由这六义来说明它的生灭现象，就显了无生无灭，而不是说阿赖耶识体是无生无灭，也不是说阿赖耶识有一个相是生灭的，生灭是我们的虚妄分别，不生不灭是他一直以来的闲聊的法性，是不是这样呢？这也就是起心论所谓的一心开二门，讲无生无灭的那部分约真如门说啊，讲色生灭的部分是约生灭门说的，哪是有一个事分成两块阴阳相生或按照按的共同，真的真的很就了了的，对不对？你把那个道家阴阳相生的观念放到阿赖耶识缘起里面去是要命的，很独特佛法无生的观念，假立能所去让你明白能所根本只是假立，你干嘛去破所破能，能所俱破，那都是一种方便假说嘛，建立止观的道次第而已，行不行呢？好，这就是微本事中功能差别。哎呀，这八个字请各位要聚起来，微本事中功能差别，只是跟你讲阿赖耶识缘起一切五蕴的生灭现象，显了无生无灭的法心。阿弥陀佛，再说多一点，就是具四六义，就具刹那灭到隐智果的这六义啊，对不对？六种论述，而六种论述为什么要分成六种？为什么不是七种？因为当时就把六十二件把当时九十五种外道，对不对？他的自见就分成六大类啊，这分别破那六大类的外道见嘛，对不对？建立了阿赖耶识缘起五蕴的种子六义，假说有为，生老住无常所建立的过去未来现在转成种现行熏种自类相生种生现行这三法相续的同时以及意识因果的假说，由这种假说让你能够如理作意，视为明白一切法无生的道理，这样知道吗？所以不要读法相哦，读跟你讲空就很就没名哎吼，然后就开始跟你讲这么多的法相，然后各自建立，哦，那个各种之见就开始细论分别。好，到这里，我是很努力了，把这九十六义削着文贴着文，让各位能够真的去明白他所讲的东西。他其实算是讲得很具体啊，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其实还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好，那底下呢就是介绍声音跟影音，我们念过去，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讲过。那么外骨脉等是所变故，假立种名非实种子。那当然我们借由外种子的名称来讲内种子啊，可是这个外种子也是事所变的相， 假立它有种子的名称，我们所讲的内种不是外谷麦这种外种，所以外种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实种子。此种势力啊，生净正果，名为声音。这三句话是对声音的定义。当那个种子性正生时，具实的果性也同时显现的那个音，我们名为声音，对不对？外远禅果令啊，隐远禅果令不顿觉，即名为隐音。所以声音就在讲同时因果性，隐音就在讲自类相生，一类相续的种子，自类相生，意识因果，一直到究竟位，中间只要没有被对峙，对不对？它就会顿生万法，对不对？顿生万法，跟它的果性呢，俱生现行。这个叫做隐音，隐音。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远音呢、啊，远音。我今天就是一根烟蒂丢在地上，然后呢被大水冲到下水道去。虽然它一根烟蒂不造成堵塞，可是当大家看到地上有烟蒂，大家都往里面，对不对？然后呢，连你自己家的垃圾袋暂时上班没有地方放，你也放在那里。如果那里比较脏，就越有人去怎么样？就堆一堆脏东西，就是这样，自类相生。等到它聚集够大，造成障碍音的时候，啪嗒，一个那么长的水道，只要有一处被堵塞了，一切法就怎么样，就发生障碍了。这是顿生的，可是顿生并不是才生的那个时候才发生的，对不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相续。本来原因它不决定是那个果的，可是它就聚集了自类的因果性在那里产生相续。只要在过程当中有人发现了，有人发现了，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了，体检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体检报告单上有些红字，红字的显现就跟你讲你已经是一个亚生病，对不对？相似于生病的生命体，你就要赶快去调整你的饮食，对不对？你的饮食习惯不改变，你在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了，对不对？你就不理他啊，你就不理他啊，你饮食习惯照旧，生活的习惯照旧啊，顶多去买几粒维他命，增加你肝脏负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最后猛暴性肝炎或者是一些不可思议的这种病变的状况出来，你说我那个时候才生病的吗？其实不是嘛，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么平常。讲声音跟影音辗转相续的过程。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只看它显现的东西，显现的东西已经是灭法。为什么是灭法？它已经转变成一种名言取向的观念，在这个灭法的上面又建立了未来引生的所有一些可能性，就是这样。所以佛法重视的不是现行，佛法重视的是种子，也就是重视它的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叫做空性，就叫做唯识性，就叫做如来藏性。重视这个，你再讲冠上什么名字，就是未来引生果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因为佛法一直跟你讲，对三界六道苦海一片，可是苦并非必然。苦虽说有现行，现行只是虚妄分别，暂住相可得，实它的种子性犹有可为。在说这件事儿，可是今天我们都不是在国法上分类好丑判别高低，你我对立一大堆，在这里当个标准的外道，一直在那边闲聊的无生法性犹有可为，我们却马耳东风，不当一回事儿，对不对？所有我们今天的礼义规则伦理道德都在较量什么？心外的这些有为向上现行的分别。你定立所有的规则， 其实是要防堵未来变得更差，变得更坏，变得更对立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而不是用来给别人头上套上桂冠，还是套上荆棘，还是套上紧箍咒，用来奖惩的分别法。好，接下去我就不再讲了。所以不要把佛法这么亲近的东西讲成一般的非常世间的有违道德伦理的这种论述。他没有跟你讲，他没有跟你讲一个成规，他没有跟你讲一个判准，他跟你讲你要尊重那个可能性，让那可能性随时可以归零开始，要尊重这种可能性啊！你要信实有真如，发心修行，让你不得不在那边讲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不自在，只是借口，永远它都一直是个借口，从来不是一个有自信法，从来不是，一直也都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还不是。所以不要在哲学论述上去谈那些啊，拎嘎逼讲是非，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你找一堆人在那边开学术论坛，开了半天，学了一堆的学报，所谓者何？用清净心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看在人我的彼此关系呀、啊，这样的不是比较庄严吗？不是比较悠悠可为吗？然后接着他又说了，世缘呢，内种必由熏习增长，亲能生果。好，前面先简别了外种非内种，而内种是要说远因跟近因，聚时跟意时的因果心。然后呢，又进一步讲。纵使有那种，那种也不是常自有的，自信可以生的，那种也必须要有熏习才能够生长，亲能生果，是因缘性。而这种因果因缘果一直不断的辗转相续，这种能生万法具足万法的功能性是常有的，是本有的。所以本有跟心熏我们之前花过时间讲过了，本有什么？能生万法具足万法的可能性，这本来就是一直有的本有法性，而不带心熏的业缘不可能辗转相续。所以本有论心熏论本来就没有对立，佛法就把它转成什么，唯识家就把它转成现行熏种，自类相生，众生现行，三位的因果辗转对生灭现象的描述而已，这个描述是让你明白无生无灭的道理。好，这个是从内种由熏习生，那么外种的熏习呢，或有或无为增上缘，因为他要有这些增上缘，增上缘不是常有的，那不是常有的，那么由这样子呢，亲缘增上缘所缘缘，这边没有讲所缘缘跟等无间缘，其实是意涵在里面啊、哦。有这样的四缘加上三世，这就是三世。这里要显说的就是四缘，由三世四缘见万法，由三世的假立跟四缘的合说生万法，便所生果。必以内种为彼因缘，是共相种所生果故。所以所生的这个外气世间的果相啊，必以内种为彼因缘。而气世间为什么会有这种横相续哦，很坚固性的气世间的相呢？是因为共相种所生果的缘故。这是我们前回曾经提过讲过的事情。好，这我今天呢花了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把种子六义呢先告个段落，然后开始进到我们下面一个。所以前面呢在变种子六义，那种子又不是自性常住的吗？它怎么来的？熏习有的，所以底下呢就叫变熏习义。所以前面已经广变种子六义，把种子的那个特性用六义描述过了，对不对？而种子又不是在那边一颗一颗的森罗万象，在那边等着发芽， 也不是这样子的，总是怎么来的？熏习而来。而熏习是依着什么？依着具足万法能生万法的本有法性，这样建立起来的意识因果跟同时因果。所以接着再讲熏习义，所以种子义就跟你讲本有的法性，熏习义就跟你讲心熏的法性。所以唯识家就用种子熏习义替代了本有论跟心熏论的弊端。种子跟心熏，种子跟熏习本来就是观待假立有为法相三世四缘的假立性，如此而已，此外无他。阿赖耶识是什么？阿赖耶识就是三相。三相是什么意思？就是摄一切法的因果性为自相，对不对？所以自相是由归纳一切法的因果性的建立性为它的自相。而这因果性由怎么样决定？由原生缘起，缘起的理，原生的相来决定。所以于协时论就讲了，缘起义是什么意思？原生相是什么意思？缘起的理建立自信，原生的相来分别法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于性相的说明一点都不含糊，也没有任何隐藏。而性是要说什么？说我们的见，说我们的爱，我们的爱跟见能生万法，对不对？可实际上能不能生？没有办法生，所生的都是相，相只是心的分别，没有心外的相可得。性是爱跟见自己以为的能生自性，对不对？相是自心的分别，并不是心外有相，所以性相皆空嘛，行不行呢？好，那个我又讲远了啦，再拉回来。于中唯一可说的就是有为法，有为法怎么假立的？能所假立。底下就讲非常重要的能所，唯识对于能所也大概只有在这里讲得这么清楚。不管是能缘所缘，不管是能依跟所依，不管是能变跟所变，不管是能什么所什么，其实都引发中间各个事义建立的观念。能跟所就是一个动力的结构，就是我们类似像道家阴阳相生的观念。阴阳相生并不是在讲一个有为法相之外的离言法性，离言法性不需要这样的讲，可是离言法性可以用这样子来误入。因为你能所假立，它显现的荒谬性，显现的空无自性，显现的唯识性，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底下就跟你讲，由此能所能熏所熏各建立的事义显什么？显为阿赖耶识业缘所生原生万法的这个特性。请看底下，依何等义立熏习名，所熏能熏各具事义令种生长，故名为熏习。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所熏能熏各个有四个面相，假立的能熏跟所熏当中才会有种生现，现熏种跟种子的自类相生的这三个现象，对不对？令种生长，种生长其实就是包括这三个现象。那么由这样子的各个所熏能熏的各具事义呢，建立了现行熏种自类相生跟种生现行的这个种生长的生命现象。所以呢，种子其实就是熏习的功能性，对不对？约我们这三个分位说有三个功能相而已。然后首先呢，来定义所熏，何等名为所熏啊？所熏事义，第一个，你要建立所熏必须具备第一个条件，坚住性。好，首先是显说，何为坚住性呢？若法始终一类相续，能持习气，乃是所熏。坚住性是什么？坚住性就是那个一类相续能持习气的功能性，就是所熏的第一个特性。坚住性，坚住性那个住啊，就是决定我一定要这么干，干到底了，对不对？我一拳挥出去，不是打到你我不会停，打到你了我还是不停，有那个后势力，那个 一个法常相续的那个后势力叫做习气，对不对？从 A 点到 B 点的延伸线，这个物啊，动则恒动，那个动则恒动的功能性，那个势力，我们就称为叫做坚住性。好，那么如果要作为所熏，为什么非要有坚住性不可？啊，所熏为什么非要有坚住性不可？为什么性不坚住就不能做所熏？它必须要能够一类相续，它也要能够持习气。意思就是说，它如果不无间相续，表示它偶然会怎么熄火，对不对？他自己可以主张熄火，那能熏对他根本没有用，对不对？他就不能够被依他起的其他条件让他产生那个相续的现象，不会嘛？他必须要能够相续，一类相续。外面那个能熏就是能够改变他条件的那个功能性，才有办法对他有作用。如果他自己主张我不干罢工，对不对？你对我怎么熏，我不理你。因为我断了相续了，你对我没有用。第二个，你对我的改变我根本没有办法领略，没有办法持习气，对不对？你打我这边，我偏偏往你这边倒，没有办法。照理惯性上，你打我这边，我应该顺着你力量往这边倒才对。我不接受你那个功能的适应力，我不接受。这是坚住性的定义，请不要望文生义。就是一类相续，而且又能够持习气。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不是一个相续式，你又不能够直持习气的话，那么那个东西是不能够作为所熏的法。那么这个道理再讲明白一点，一定要遮除一些东西，才让你更清楚知道它是什么。首先此遮什么？转世。当然你可以说是七转世，但太快，因为要遮掉第七摩那世要等到下一个，所以这边我的白板上我就先写什么六转世。为什么六转世有相续啊？像眼视一闭就没有了，对不对？耳窝子弄耳聋了，他也不能听了，对不对？所以你前五世加上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睡死了，麻醉药下的强一点，你就没有功能性了。所以前六世没有一类相续的本事，他又没办法持习气。比如说你耳朵很喜欢听古典音乐，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听巴哈无伴奏组曲。好，巴哈无伴奏组曲重点在那边，当当当当当当，突然来一个拔，哐当一下，我耳朵就被硬夺掉了，我只通通被那个拔的那个很大的吵声震耳欲聋，根本让我听不见巴哈无伴奏组曲的声音，行不行呢？